信誉股份为什么敢对高学历的人才用羞辱式的手段去劝退呢？那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常州这种三线城市出来的企业，那它的特点就是低端加代工，毫无技术含量的产业呢，它本身的地位就很低，那原材料的价格是相对稳定，它的利润呢，就纯粹就是靠压成本起来。那长三角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勤制的地方，一个工厂它只需要两种人，要么是工人，要么是销售，那其余有一个算一个，全是不该产生的成本，必须严控啊。那这种公司的管理呢，用不上战略啊、行业调研呢，甚至是研发的产品，有用的呢只有控本，没有其他。但就这种公司啊，它自然有自己的生态位和存在的价值，那吸纳所谓的低端就业人口嘛，很多上了岁数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少边穷，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话，包吃啊包住，甚至还缴纳社保，一个可以按时发大几千的工资，这绝对是天赐的好工作。那对老板和公司可以说是心怀感恩，忠心耿耿，也可以说是这种公司的研发人才的话是不太需要。你说一个破灯具有什么好研发的？那研发的边界效应又很低，大概是为了上市的时候呢让数据好看一点，那填充研发的能力，希望让估值给高一点，那大概率也没有什么真想要这群人研发什么。企业上市的本质是一家公司要上市了，归根结底就是卖自己圈钱，你说自己值多少钱的话没有用，你得让投资人相信你值多少钱。一家生产型的企业显得很值钱，重要一点就是研发实力你得足够的强，但是研发实力投资人他看不到，只能通过看财务的数据指标的形式做粗略的判断，一般就是看研发费用的占利润比和公司研发人数的占比。同样呢，公司学历层次也很重要，假设你是一家所谓的科创企业，但呢 95% 的员工全是大专以上的学历，扔出去呢是等于给自己的市值招黑，所以在上市之前紧急招募一批完全用不上的高学历人才，是很多冲刺上市企业的常见操作。为什么说研发能力对生产型企业估值是至关重要？这个也很不难理解，就是因为制造型的企业都是人力成本低带来了价格优势，这也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呢，人都知道低人资的优势是不可能持续，但是你要想保持低价，那只能讲一个新的故事，那就是用研发产品来迭代，降低产品的成本。当然啊，你要问为什么公司这么着急，前脚刚递过审计的上市资料，后脚呢就马上就开人，怎么一点时间空间都没有给？这个就是属于民营企业的惯性啊。民营企业它不怕花钱，有时候呢他们在一些莫名其妙的项目上砸个大几百万眼睛眨了不眨的，但是呢他就怕白拿钱。在老板的眼里呢，一个人他没多大的贡献，在公司多待一天呢就得多付一天的工资，看着非常的碍眼，所以呢能早点赶走绝不想多留。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无可厚非啊，市值管理嘛。但是这个公司傻呀傻在 HR 实在太外行，我估计之前大概率没怎么招聘或者是管理过研发，纯拿对民工那一套对知识分子，这公司该检讨的是管理完全不到位，做法太老派了。做新业务之前呢，你得先进一个能管得动的人，就算开人也得是个技术活，你用破剪刀剪烂草可以，但是剪牛皮的结局是两败俱伤。所以整个案子真该投诉的是通过包装操纵运营的数据进行证券欺诈的行为。公司如果说在招股书中将这批研发人员作为核心的技术壁垒啊，持续创新能力的进行宣传，借此呢向投资者论证其高估值的合理性，但却蓄意在上市的前夕通过逼退的方式清退这批员工，那隐瞒了研发团队即将大幅收缩的内部真实意图，这个构成了典型的重大信息隐瞒。那 IPO 前突然招聘几十个研发，那材料又强调研发能力，那最后 IPO 它成功了，几个月后呢研发人员又大幅度的离职裁员转工人，公司又没有真正的研发活动，如果这条证据链坐实的话，那机会没跑，就是上市材料欺诈。所以只要那140个的高学历研发人员能跳出来证明说自己在这家公司这段时间没有推进任何的研发项目，那这个罪名就坐实了。这罪名往大了说是虚假或是误导性的信息，实控人可以坐牢的级别的重罪，那往小的说至少可以怀疑其上市的合理性，进而否决其上市的申请。不过话说到这里啊，我也得替企业说两句，低端制造业的常态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不严控成本的话基本是活不下去的，而且想要拿到国际上拿这种大单，要的是低价低价再低价，也许这个公司对于硕博来说是绝对的烂选择，但是对那群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上了岁数的工友来说，这个公司是全家唯一且能端着的最好的饭碗，能不要砸就别砸。我前公司的某供应链呢，也是快跌破发行价的制造型上市企业， 因此我深知到这个地方，我去过当地啊，这种地方出了个上市公司，当地人民是有多宝贝。我再说句惹众怒的话，我看新闻这里面公司他开始也不是不赔钱，赔了半个月吧。说实话，这就已经超越了当地为数不多的兄弟公司。